请翻开《论语》那么继续的看学而第一。在昨天简单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呢我们呢是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实际上你深入的去观察，就一件事情，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个上头，离苦得乐，或者是求快乐。所以在这里第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不亦乐乎？你不是要去快乐吗？那这样做不是很快乐吗？怎么呢？学习说了就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个《论语》的一开头的宗旨，就是全部说在这个地方。在佛没有出世的时候，能够从众星上面点出这一点来的话，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所以，当你们了解了这一点呢，你们觉得这是化缘上的真是佛菩萨。一开头的开宗明义，第一个。学而时习，学必须要经过学，我们不学不可能。昨天大概了解了，那这个基本的概念，儒家并没有能够很正确的告诉我们，只有佛陀。所以说佛法是最高明的啊。可是你如果照着去做的话，你一步一步去做的话，你的基础就建立了。在我们特别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了以后，就告诉我们这尽罪皆知，我们基础建立的稳固，自然到后面一定有好的结果，对吧？所以他虽然并不是最完整的道理来告诉我们，却是让我们一个实践的原则。如果我们照着去实践去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要的最后的崇高的目标。反过来说，我们条件不够，就把最深的最高明的东西告诉我们了，我们能懂吗？不懂，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所以儒家讲的都是非常实在的，完完全全就是我们实际上的形式根本。一小孩子你跟他说天文地理，那他就一无是处。尽管小孩子问为什么为什么，尽管这么问，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所以先不要问呢，你照着去做，做总有一天那些问题都会解决。所以在这个上头就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所以这个是自己。下面呢，有朋自远方来，那对这个人与人之间，当如果我们真的互相这样去做的话，那就来了。那这个是在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最重要的，不是世间那些人，世间那些酒肉朋友到处都是，这一类朋友平常难得的，所以他也要经过这么长距离的心路历程。这种同样这样走法，同样经过长时的心路历程的，那是远方来的朋友啊，那真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起一个故事来，这是个公案。这个你看现在应该算了400多年了，通常我们说明朝末年的最了不起这个大德，有两位大德，一个是汉山大师，一个智不大师，他们自己相许为法门之际，都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我们佛门当中叫法门之际，就真正能够互相了解了。他们两个人一生为了佛法遭遇到了都无比的困难，而且都吃过官司啊。一个其中一个来自于死的监牢里边，因为佛法的关系。有一次他们在舞台上碰见了，他就谈生平的这个 修学佛法的经验。一谈四十昼夜，他们就四十昼夜不瞑目。但我们想哪有这么多话要谈呢、啊？要想让我们在这里长住的规矩，有一件事情很犯忌的，叫穿寮。你住在这个房间，跑到他的房间去说闲话，就不允许。现在我们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古代的丛林里面都这样。你讨论问题，请业那可以，说闲话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们平常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不跟你讲话。但是，一旦自己见到自己懂像那个相应的地方谈起话来，那么平常说哇、哦，一谈好几件，搬个半天，哪个半天一天，40昼40夜，这样。当然，他们有本事啊，可以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两个晚上不睡觉，第三天不灵光。那这说明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这件事情的确不是我们表象世间人看得见的。这样，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你也不必麻烦。现在这个地方，这说不知不愠呢？他人家不知道你，你也不必自己觉得难过。有的时候，人家不但不知道，还要回报你呀。这样，将来我们迟早会遇见的。孔老夫子一生的时候，多少人就去笑他，就回报他，但是他就不求佛。这点我们的平常的时候要注意。而且这个并不是说我骨气很硬，人家骂我不在乎，你自己要把握得住你该走的路。那个时候才对，你如果走错了，人家来骂你，这个自己根本就走错了，不用人家来骂，人家来点醒我，我晓得啊，那赶快我要改过。如果自己走对了，那不管人家知不知，不知道果然不在乎，不知道人来自于损害你骂你，我也觉得就不动摇。这是何等风光，还有它有什么的内涵？短短的三句话。那么第二段话呢，就告诉我们，那我们从哪里进去呢？所以这昨天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地方学的就是道。那个道不是那么容易学哦，它总有一个下手处，这个下手处就是根本。那是本劣而道生，你的根本有了，你后面那个。我们真的要想胜弱，那才胜得起来。那么这个本在哪里呢？孝悌也是，孝悌是人的根本，人就是趋弱那个道的一种方便。这样，人就是推己及人。你想想，你也要应该照顾别人。这个人有很深远的意义的，那我们这里就不细说它。好，在《论语》上面后面也说。前面也说，后面也说，那么昨天我也简单的说，为什么要孝悌呢？平常在儒家来说，这些他也不细说，也年纪轻不细说。那么这里呢，我想有很多法师，我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就是年轻的沙弥班的同学也想，如果你心里对这件事情不高兴的话，那。他要告诉你话，你听不进。你要想学，你根本不可能学。那不高兴这个心情是什么心情呢？犯上，就这样。就对上面叫犯上，对别人呢，反正不管人家来，心里面就是个不耐烦。你在这不耐烦的心情，你能做什么？那么为什么特别对上呢？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上面有经验的人的传递下来。所以真正说来，那个最深细的经验。要想接纳上面的人传下来也好，下面的人学会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根本失败的地方，这完全错掉了。现在的小孩子啊，你念书最重要，将来赚钱。所以看见时代的增长当中，我也看见好几家长，大家都会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受苦啊，现在让那个子女啊好好的享福啊。”所以这些小孩长大的时候，心目当中这是什么？但念水草，佛经上面就告诉我们：但念水草，于无数之。哦，吃得好， 穿的暖，钱多，所以心目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只忙这个了。所以圣贤的义理他已经完全排在外头了。再说那个小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一定是对那个父母说，你根本不知道现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改变到这个程度了，你这个老东红，这样。所以他们心目当中真正追求的都是什么？追求世间上的物欲这个方向去走，那个圣贤的心理功夫不可能，就不可能学会。这是现在的教育的根本失败的地方。这也就是啊，为什么当我现在发现了这个论语以后，我觉得太重要了。我们不可能家家户叫他去念佛经，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但是儒家你必须，假定说所有的汉人，至少这个是中国留下的东西，就我们老祖宗东西，那我们应该学会啊。假定每个家庭当中小孩子从这个根本上面能够建立起来的话，将来一旦接受了佛法，那转过来太容易。再不然的话，就算是我自己深深的感受，有很多人啊，或者已经大学毕业了，长大了，他最珍贵的那个年轻，从十几岁开始到24、25岁，那个基本已经建立了。你要想把那个习惯改过来，是难之又难，非常难，非常难。所以前面那个秀儿讲完了以后，昨天说好像第二个跟那个锋芒你不相干的，实际上呢来了。第二个，第一个就是最最的大纲告诉我们，有了这个大纲以后，你怎么走进去，那就告诉你从这里走进去。就像说一个宝藏，宝藏是有了这么好，那怎么去寻宝呢？地图在这里，你只要走就对。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念一下，第一、第二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学者其为人之本与。好，两段有了，这是都正面的告诉我们了。正面告诉我们了，第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他那个论语上面，你找表面去看的话，就是东一段西一段，好像那个完全连不上来。如果你真仔细去看的话，那安排的天衣无缝，错掉了就是没有用。所以前面告诉我们的道理以后，第三句话马上告诉我，这个要实际上去做哦，不是嘴巴上面讲讲哦。所以说，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那怎么讲呢？就说哦，讲话那讲得头头是道，反正你总有道理，总归是你对的，对啊。不但是你讲的一遍道理，而且你文词也很美，令色呢一样子做得很好看，有没有内容啊？没有。所以说现役人，现在我真的要的实质上的内涵是这个。像你嘴巴上面讲得很好听，行为上面表现得很好看，内容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要这个完全是讲内容上头的。你可以没有外面，这外面而且刚开始也不要，因为你里边没有的话，你讲外面这个根本错了。所以你里边慢慢的去做的话，自然而然这个外面会显发出来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正因为它是偏重于实际上行持的，所以尤其警告我们，不要在嘴巴上面单讲，不要再仗给别人看，就这样。所以马上应空老夫子的句话：“巧言令色，鲜矣，仁。”不是人之本，从孝悌要进入仁，仁才是道。可这个是要实际上行持的，是你不是嘴巴上面讲，也不是表面上面做给人家看。要做个自己看，这是他这个特点。所以他那个头上那个三段，那个真正的大纲说出来了以后，下面第四段，曾子曰：“我日 善性我生，为人谋而不张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喘不息乎？现在同样的道理，这个头上那个三段，把真正孔老夫子要告诉我们的纲要，简单扼要的说出来了。这样，然后呢，下面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曾子曰，曾子是真正能够传孔子心法的一个弟子。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是颜渊，颜回死得很早。后来呢，曾子真正能够把孔圣人的真正的重要传下来的，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称他为宗圣。宗是宗旨的宗，他能够把圣人的心法的圣人的宗旨流传下来的，这样，所以这是也是孔老夫子最了不起的一个学生。现在前面把那孔老夫子的这个主要的志见提出来了以后，下面马上曾子来说，换句话说，那这个老夫子告诉我们的话，我怎么做，我就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地方它有一样的一个特点在，当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这样去做。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对我们汉地来说，佛门当中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德，其中有一位最了不起的玄奘大师，唐朝人，离开现在1300多年，唐朝初年，他生在南北朝的最后隋朝的末年，唐朝初年，好像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故事。他小的时候就8岁，他父亲就跟他讲孝经，讲孝经开始第一段话，孔老夫子说，先王有子代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这些。然后呢，这个曾子毕节，曾子听见了，马上坐在那地方站起来，就这样。结果玄奘大师的父亲的小的是8岁哦，他父亲就给他讲那个孝经，讲到那一段，本来好端端坐在这里，那玄奘大师马上站起来，他父亲说，你们怎么站起来，那你不是讲的叫我们的说曾子这个先生呢、叫弟子的时候啊，那个弟子马上站起来吗？那他父亲看见了这个小孩，觉得啊，这个小孩将来就是不跟普通人不一样。那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凡是真正讲一个道理，我们就实践的话，原则上面我们听到了，我马上努力去实践。这样像玄奘大师这种人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那进一步来说，我们听见了，我们会什么感觉？我们也想去努力，这个就很好。但是真正去实践还有一段时候，这个不要怕，本来修行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只要我们努力的不断的走上去，慢慢慢慢的这个习惯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更容易的照去实践。平常我们现在比较相应的容易的什么吃的玩的哦，那个不要叫的啊，不要叫他也学会了，那无始以来的恶劣的习气。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同样的，孔老夫子说完了以后，下面就说哦，那个弟子实践的状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曾子，那就是真正能够把孔老夫子那个心法，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特点，真的做到的。说我每天呢，以3样东西来反省，来观察。这个也紧跟着，也可以说整个的前面的三段，也可以说特别是为孔老夫子翘烟吝啬献一人。所以曾子说，我并不是在嘴巴上面讲讲，我是把孔老夫子把我们的老先生老夫子传给我这么去实践，因此我在仔细观察。我观察是什么？3样：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最后传不息。这个真正最重要的应该最后一句传不懈。对老师教学生来说， 学，对学生跟老师来说，就学，一个是学，是教，教了以后学，所以老师传给我的，我有没有不努力啊？我是不是努力照着老师叫我的在做啊？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点。诸位，我们想一想看，这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想一想看，假定我们不认真努力的学老师传给我们的，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想想看，平常我们在做些什么？每一个同学自己想一想看，平常我在做些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看，在那这堂课平常上那个课的时候啊，那都是啊，那因为这个并不是很激烈的能够刺激我们的，所以于是这一堂早晨起来容易打瞌睡，所以那时候你们大家想一想看，对呀，那我们不努力的去想老师告诉我们的学的东西，那我们平常脑筋里想些什么？自己有没有自己想一想，脑筋里到底想些什么？我来带你们回答一下试试看，看看对不对。不晓得想些什么，懂不懂我回答？你现在比如说问我脑筋里想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别的想什么，就是糊里糊涂，是吧？你说好像想好像不想，那平常的就这样。换句话说，平常每个人呢，那这个习惯就是这样的，那平常一天到晚就是这种状态。有一本书，有一样东西书看，看得起劲，我被吸引去了，我就看书。有的人跑得来跟我聊天，聊得起劲，我跟他聊天。说今天要考试了，那我赶快去背一背，去念一下。没什么事情了，我在那睡大觉。这样，睡不着了，坐在那里就悠哉悠哉。平常我们是不是这种状态？是，就这个样。除非你内心当中有一样强烈的你追求的东西，你像看完了这刚电视啊，刚才这个电视美不可言，来回味，就这样。再不然你想到昨天的一样东西，我们脑筋当中是不是平常都是这个东西？那请问这是什么？实际上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这个习气脑筋里想的都是生死轮回的因，而且它自然而然的，就像自然而然永远这个样。你没有努力的把圣贤佛菩萨告诉我们东西在脑筋当中努力的去思维去反省观察，你永远在这个上面走。大家想想，所以现在告诉我们的真正重要的一点呢，不是在随顺着我自己无始的习气的走，一定要由善知识指导东西来摆在脑筋当中。所以第一点鼓励我们学而歇。现在对真子学生来说是传，老师传给我的，我有没有忘掉啊？有没有不照着他去练习啊？这是何等境界？换句话说，真子之所以能够传孔门心法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也许我们就说，哎呀，我这个脑筋很钝啊，没关系啊。真子是在孔门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叫圣叶鲁，真子脑筋钝钝的哦，他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哦。哎，这个钝钝的人却把孔老夫子的心法传下来了，凭什么？那就是这个，要么不学，学到了一直战战兢兢，一直在放脑筋当中。我们往往觉得，哎呦，脑筋很聪明，我学得比人快。所以我们平常有一个说话，也许很普通啊，普通的一个比喻，也许你们在座的都听见了，龟兔赛跑，有没有听见过？哦，那个兔子啊，跑得很快，就说那个人很聪明了，结果他跑。跟那个乌龟两个人赛跑的结果跑输掉了，为什么？ 就在这里。这样，所以正直，它的确有它的特点。他平常的时候一直放在脑筋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个传不惜放在最后呢？而是前面两样东西放在最前面呢？它有个原则。我们人平常一般的真正重要的都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为人谋而不忠。为什么把这一点放在第一呢？我们平常要么根本不动脑筋，要动脑筋的都是为自己，不会为别人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除了佛陀以外，佛陀告诉我，而且佛法当中的要大乘的佛法才告诉我们呢，为别人，要利益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这是大乘的根本。二乘的圣者，他是为了自己哦。所以也可以说，孔老夫子传的心法，为人，人是什么？带别人着想。我不希望的，不要使别人难受。我做到了，也同样的，我觉得欢喜的、好的，就帮助别人。这是人呐、啊，人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为人谋。所以根本上面，这是最最重要的。就像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把它特别提出来，说我每天早上念心经啊，心经里面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着皆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个是第一个是，就是啊，是这个身体的色法，受、想、行、识是心法。其实受、想、行。这个都是啊，在行运当中所包括的。这个沙弥预备班同学不一定了解啊，没关系，以后你们会懂的。都是行运所包括的。但他特别说了受运、想运，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最强烈的、最起心动念最强烈的就是受、想两样东西。所以他从那个行运当中特别提出来强调一下。因此呢，平常我们真正要做的行为都是啊，老师传给我们的。可传给我们当中的最主要的什么？一天到晚不要为自己，应该为别人。所以他第一点提出来说，我是不是为别人呢？而且为别人的是要尽心尽力啊。真正专为别人尽心尽力，做的最彻底圆满的佛菩提心。将来你们都会看，真正看得见这个，所以不学佛法，不了解儒家到底说什么。当然，假定我们跟在孔子身边，或者跟在孔子的再传弟子身边，我相信我们一定学到。不幸的，一把情火烧光了，所以这个传承断掉了。孔老夫子到现在是2000多年了，虽然是我们中国人，那是这样的重东西。我们现在幸运呐，好在靠着佛法。他又传进来，又让我们认识这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为人谋而不忠。进一步，当我们学到了以后，我们平常看看，说我们现在的确还做不到说一天到晚只为别人。可是，当我们真正有一个责任的时候，告诉某人啊，你要去照顾一下，我真的是不是能够想到别人，这就很重要。所以为人谋而不忠乎啊。真正的很尽心尽力去，所以叫尽己之为重，尽我自己的力量，要带人家着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那忠是最不容易的，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心尽力的去做。至少呢，我讲的话，我一定要做到它。忠。是不管讲不讲，我总是心里面全部精神要帮忙他。信的话，是讲过的话，我也做到他，就此一等。因为朋友交呢，也是广泛的，我要人人这样去做，不一定容易啊。但是我讲出来的，我一定要做到他。不是个信，还有一个原则啊，不是说单单讲出来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这是从内心当中，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这是我人生的守则，所以我平常的言行讲话根据这个守则说出来的，一旦说了，我一定要做到它。自己的跟守则不相应的，他不会开口，就算说了以后，他就抱歉，我前面那个说错了，将来你下面去看又看得见。所以这个信跟现在我们的守信也稍有差别。现在讲的守信，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是中国人啊，那侠义的风很盛，所以有很多黑道的，所以说你们有没有懂不懂的黑道？说的不好，另外一种叫流氓，说我可以跟你卖命，这样，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串通了，就杀人放火。那儒家不会说杀人放火，我说了，那我答应你去杀某人，我去杀，这个算不算守信呢？不是，这个像佛法里边的境界一样。它是对善事来说的，不是对恶法来说的。然后呢，这个一个基本的信念，啊，它后面会讲到。所以从这地方，我们简单的来说，它最主要的，每天以三样东西来自己啊反省。第一个呢，这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而尽心尽力的去做。然后呢，广泛的对一切朋友那。已经讲过的一定要做到它，其他的呢总挂起来，因为你一件一件事情算的话，那一天到晚有多少事情，我怎么可能呢？可是总挂起来一个原则的，我做人的基本的特征一定要照着老师告诉我的方法去做。换句话说，拿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也不必从头到晚一条一条通通列出来，可是一个原则，我一定要照着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做。把所有的其他的细节都涌示在里头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这样的好，我们一天所有的行为跟平常普通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普通人走法，儒家来说像禽兽，佛法来说轮回生死的。现在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超出生死轮回的。儒家来说，就是圣贤佛菩萨的行为。这个是自己自省。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儒家的基本思想，明明德，亲民之与至善。他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儒家的真正思想的，要把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啊，统统改善过来。所以前面是自己的。立身行事，进而下面要怎么办呢？帮助别人。所以下面一段来了：子曰，道千乘之过，尽时而行，皆用而爱人，使民以死。你自己是这样做的，然后进一步来说，要向推己及人，乃至于帮助天下，怎么办？这个上头。所以后面你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太多地方，既曰利而利人，既曰达而达人，它是人的解说。而且你必须自己做到了，然后呢，进一步要帮助别人。现在曾子就把自己做的行为做到了，进一步呢帮助别人，所以他马上又说出来，说，自己做到了帮助别人呢，道是引道，以正确的方法，现在我们这里称为道，就是说。叫我们修道嘛，那这个最正确的方法去引导这个大国，千乘之国，在孔老夫子那个时候是一个大的国家，比较大的地方，小的有时百乘，那是更小的，现在比百乘要大十倍的一个大国，也就是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自己修身齐家，进而要想什么治。天下的时候，那待别人怎么待法？尽思而信，皆用而爱人，使民以死，就这样。他举出几个原则来，做事情，尽。他做事情是千变万化的，无穷无穷的事情，你用什么方式能够啊？简单扼要的把握住原则，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在四项上面去讲的话啊，那千变万化啊，不要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像我们凤山市小小的一个地方，那早晨起来就打板上殿，什么做早要吃要做要弄要洗一大堆，到晚上，这数一数的话，数出这几百样几千样来，对啊，现在他一个字就把他们整个的涵盖在里边了。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都是浮浮泛泛，就好像高兴嘛就认真做一下，不高兴嘛就马马虎虎。他现在静，平常不知道你们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要你真的去共进，好像提到不起来。但是有一种情况之下，你自己不知不觉当中，那共进心就起来了。大家有没有这感觉？那为什么？我们并不了解。主要的，所以不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上的去照着去做过。当你真的努力的时候，你慢慢的，尤其是了解了道理，照着去行事的时候，你这个镜子就慢慢的开始了解了。那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广论》上面告诉我们一些内涵。其实后面呢，儒家也同样的有这些啊内涵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了，就会把握得住。说《广论》上面通常告诉我，学这个法有什么好处？它叫胜利，速胜的利益。这个胜利不是打胜仗的胜利啊，你这样去做。有什么利益？这个利益不是普通的哦，最特别的哦，所以叫速胜的利益，啊。然后呢，不这样去做的话，有什么害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这个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害处，我们就愿意去做。然后呢，一步一步去讲的话，啊，觉得这种法好难的。然后呢，做到了这样的佛菩萨，这么了不起，是内心当中啊。自然而然，由不得我们不升起这种敬仰之心，因为我了解了这个道理，我要去做，我做不到。可是佛菩萨不但做到，而且这么深深的感人，是无比的感人。那这个时候啊，你那自己的沉静之心呢，自然升起来了。那现在呢，圣人做任何事情的话，他就会有这种精神。那儒家怎么说呢？当我们念过《孝经》的话，我们就《孝经》上面，它上面就告诉我们太多地方。那小孩子从小开始的时候，在依父母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这个天性就是如此，所以因言以教孝。那从小的时候，因为他依着父母，所以那个时候给他小小的引导，他那个敬爱之心就升起来了。所以，儒家说以孝作宗，对家庭里面叫孝，跑到社会上面带动社会的那个整个的社会的大家庭是君，所以叫宗。然后呢，社会当中来往的朋友顺，那个心是一个，是为了今天不管是父亲也好，君是皇帝也好，现在说是长官也好，朋友也好。他内心当中都是这种心，这种心，为了跟他们相关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是跟他们共处，所以这个心自然而然一定会现起来，是吧？静，这个做事情的内心，他就存着这种心里面去做，这也就是前面说啊，为人谋而不忠乎，尽心尽力而为他人，这自然而然内心当中啊，这种情况。就现起来了，所以传统的中国古人一句话"敬业乐群"，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那敬业就是敬事嘛，事就是事业嘛。他对做的这个事情，他会以这样内心当中很沉静的心去做的，换句话说，发自内心的。现在我们不是啊，现在我们干什么？在家里，父母要我做，又不得不做了。跑到学校里，老师要我去做，那不做了扣分，我也不得不做。跑到社会上面也要赚这个钱，为了这钱而去做，我为什么要恭敬他？现在这个世界真是颠倒啊！圣贤佛菩萨告诉我们是完全相反，所以 叫近视，做事情是这样的，而信呢，这个近视是内在的，信我做事情有个原则，这个是自己的操守，对外，而且这个原则说出来了，一定做到，让人家不但我自己信得过，我这个行为的结果，人家也都能信得过，啊，所以就必定要沉着内静，然后呢，才外面能够建立那个信，所以诚跟信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单单这个信并不仅仅现在说，这个人很有信用，他说了一定做得到的，这个最多只有50分，实际上只有30分。儒家的信里边，他有一个中心的信念，根据这个信念，他就行为一定不会跟他的这个信念有违背，所以让人家一定信得过他。他因为有里边有70分的，就80分的这种信心，所以他外面看得见的人家知识，他一定会就他的操守，他的行为不会违背他的信念。像我们来说，我们信佛的人，那决定要是一个样的。同样的，人家也从我们的行为上晓得，哎，这个人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人家也相信我们。是近视而行的内人。然后呢，对人这个纯粹是他自己的原则。现在呢，不是治理国家吗？借用而爱人，对东西是借用，对人是爱人，就不浪费。借是有节制，晓得很有条理了，这样东西怎么用，那样东西怎么用，他不会。现在我们把那借跟浪费对待，实际上呢，他有节奏，有节制。很恰当的这样去做，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用，那是借用。爱人对人，他用爱人，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做任何事情，你从内心上面去代他着想。所以，像春秋以前，这很多人劳而无怨，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产生的效果跟时间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不妨这一点，我们每个同学都能体会得到，就是在家里边，大家会感受到父母啊一天到晚这个嘀咕嘀咕，可是自己在没有接受社会的染污之前，谁都不愿意离开家，而且对父母一定自己啊会对父母产生很好要的。哦，舍不得离开父母，有的时候父母还要骂，乃至要打，却不愿意舍离开。为什么？因为父母对自己的信是爱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责备乃至于打，那也没什么关系。所以现在同样的道理，你在统领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对一切人，你从内心当中这样去要爱护他们，教导他们，所以对。东西是借用，对人是爱人，最后使命已失。但一定是以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共同的治理呀、啊。那这个一时的话，那这个要配合得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讲，一般来说，它上面的解释啊。适用名利要减在农闲的时候，实际上呢，这是并不仅仅是如此。的确，应该在，因为古代那时都是以农立国的啊。当他那个老百姓空闲的时候，再让他去做。可是这个使命已死，不能单单这样讲。你要看准了，看准了，安排得很好。该做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这样去说叫司命意识。所以他既然懂得了整个的这个运用的借用爱人，以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而然能够司命意识。他应该忙的时候让他忙，忙完了应该闲的时候让他闲，让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他做这件。例如做另外事情，做另外，比如说，我们就说今天雨天了，哎，那正好我们打扫房里边。 那么天气好了，那我赶快跑到外头去。这个都是啊，以时要看那个时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前面是自立，进而大见天下。那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一段段大纲，下面呢？今天我们再讲到第六段，啊，第六段也简单的说一下。那个讲完了以后，那下面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原则要做的怎么办呢？弟子，是，他这地方特别讲弟子的话，也就是人从小、中年、老年。这个教育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弟子的话就是，或者是对老师来说叫师弟之间，或者父子来说，所以这个弟子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啊，一个学习的人，当我们从小学，那怎么学习法呢？这也就是学习的方式，若择孝，在家里，那么应该孝。出自地，外头去应该讲地，这个孝跟地之间要懂得它的基本的精神啊，就对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关系，你怎么能够从人推己及人上面，然后真正的恭敬，对增长是孝，对同辈是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个基本原则。他这个最后基本原则是亲仁，他一个基本原则啊，就是一个仁字，这个仁字。那么这个仁，现在我们这里简单的来说，你总处处地方要带别人考虑，而且主要的在重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别人考虑啊？为什么？让大家想一想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别人考虑？每一位同学自己想一想看，有什么东西挡住我们？在这里我来问一下，好吧？再问一下，那个是不是那个预备班的？预备班的，好，不过我这个名字还叫不出来，不会念呢。哦，这么好。我自己的礼仪，好，再来一个。哦，大家赶快想哦，等一下抽到你啊。好极了，你们两个都答对了，正确的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呢，为什么不能在别人着想，都是为自己着想，是不是这个？那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人他有个特点呢、啊、叫克己复礼，这孔老夫子亲口讲的。这个己就是自己的私欲。但是他有个原则的、哦、你怎么办呢？他一定有一个人与人间的基本的法则，这个基本的法则是礼。现在我们把它看成礼，好像但是一个礼节礼貌，哦，看见人嘛，恭恭敬敬鞠个躬。你看见外国人伸出来跟他握握手，那个是礼的枝末，不是根本啊。礼的根本在哪里啊？你们各位念过《论语》的，礼的根本在哪里啊？哦，还在那儿来抽，是不是你？他们已经背到了，也许你们背是背到了，你根本不知道，也许没背到，那我就讲一下。人而不仁，如礼乎？哪一位在黑板上写一下？人而不仁，如乐乎？儒家最重要的讲究的个礼乐，礼乐。这样，所以你讲了半天的礼，如果没有人的内涵的话，那你讲什么礼呀、啊？那开玩笑。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 所以克己复礼。平常我们所以不能带人想的话，一天到晚这个我自己的私欲，你真的要把它克制它。然后呢，一定有它基本的法则，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这个人的特征，那那礼节上面没有意思啊。不过一般来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筛少应对，因为那个你先养成习惯，外表养成习惯，那内心当中慢慢的就陪着他。当然，如果说你好的，像玄奘大师，像佛菩萨，他从小长出来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度生度劫的熏习的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说明一点，那都是从这个内心上面的出发点来说的，亲人，就是说基本的要亲人。现在我们亲的什么？我啊，都只想我，只想我的执着，损害别人。所以，尽管呢，儒家没有讲皈依啊，你看我们像佛法当中皈依了以后，皈依了以后。至少应该做的什么叫因止因学，有些都应该学的要恭敬。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恭敬。因止的呢说是皈依法，然后呢对于别人的损害亦乐加行悉皆远离。这是广论上面朗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说对别人的伤害或者是内心上的或者行为上头的绝对不可以。是我有伤害别人的意思，这不可以；有伤害别人的行为，绝对不可以。就这个。那为什么要伤害呢？为了这个想到自己，所以儒家说克己，要克制自己啊。所以己恕弗又弗施于人，自己你不愿意别人来这样对你，你千万不要这样对别人。这都是人的基本的原则，所以亲人是根本重要的，泛爱众，泛是广泛的，对别人真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是爱己，现在不是，要克制自己而广泛的爱别人，做事情呢谨而行，很谨慎，非常的谨慎，因为讲道理容易啊，做到很不容易啊。假定你是讲讲了不做的话，那巧言令是不行啊。所以的确的要很战战兢兢的想去做，自己要有一定的基本的原则，然后你开起口来一定要做得到，让人家也对你有信心。所以说弟子如之孝处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个都要实际上去做的。因此下面就心有余力这一学问，你这样去做，自己觉得不错，我可以做得到，不但做得到还力量还有余，那再去学，这是古人的基本原则。我们现在不是，完全相反，自己要去学文，文后面说过的，这是表面的，只学表面的，里边不要，里边这些东西真的要去实践的。哦，现在晓得了，说要孝，要悌，然后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人这些事情，那我们认真的去做，做到了，然后呢？单单停在这里不可以，还要进一步，所以它下面我们不细说下去，不过我这里随便的，将来你们读论语都会知道的。为什么要学呢？它叫修文，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你要学了这个文，就是学了以后更广泛，然后呢你可以到各处地方去找很多朋友。找朋友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家庭大家一起谈得来，那我们进大家一起去玩，一起打电动玩具，一起去吃喝玩乐，那都错了，根本错了。干什么？有了这个朋友辅人，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
基本见有了，要更深更广，那最大的究竟圆满，那这个要需要太多的条件。所以平常我们说思有思有，就这样。那这个有怎么来呢？你怎么去选择？怎么晓得是好是坏呢？这都有很多条件的。所以这个是要慢慢的学，是学好了以后晓得，嗯，好朋友应该什么样，不好的朋友是如何的，那这个好的要跟他亲近，不好的一定要远离。所以儒家后面也告诉我们，处处地方都告诉我们，像佛法一样的，佛法告诉我们，对我们最有重要的是善知识善有，对我们最伤害的恶知识恶有。恶有并不是今天跟你打架的，他也许跟你两人聊天聊得很好，哎呀某人啊，大家谈得很好这样，但是不知不觉那坏念头就来了。那我想在座的特别是老同学，那上一半同学都不知道，这老同学的很清楚，我们从南普陀的时候就开始特别的强调一点，没有什么事情说闲话，然后呢说闲话当中最糟糕的说人家是非，张三长李四短，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都把那眼睛看自己都来不及，他不看自己，然后呢专看别人，大家还觉得蛮谈得来。你们有没有这感觉？看别人错最容易啊，于是大家好啊，对呀，这样这么一来，那我们在佛道上面就完全错了。那这里呢想不细说下去，这是让我们真正把握住一个特点，是论语告诉我们的真正重要的话是什么，真正实践怎么样做一个基本的原做人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如果做好了，那这个求无上菩提的那个印都在这里头。像你们作为平常的时候有空就把它，现在每天背几段呢、啊、暂时现在没有在背是吧？还有啊，哎，那非常好啊，就是啊，你每天背几段的、啊、也并不觉得什么，那么几年下来统统背出来了，以后如果你有空啊或者什么，你就拿那个整个的史书啊你就背一下，不时的背一下，将来你会一生受用不尽。太多从我们人生的基本理念乃至于佛法的重要的概念都在这个里头，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见了这些都是实践的佛菩萨。因为佛经上面就有这个，因为当年在印度啊各式各样大家互相你是我非，所以佛不但是说内道不可以，佛又说你们不要随便轻看外道哦，外道也是道哦，在我没有成佛之前我就视现这个外道身，因为视现了外道身，把那世间人的那个标准提高，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佛法才进来才有希望。你说现在佛法跑到个野蛮人非洲人去的佛法传得开吧，根本不可能，这是它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古代的那个三代以前的那些啊，那都是圣贤佛菩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地方为止哈，现在请大家一起回向。